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是在旧约历史中的最后一段，我们称为被掳之后的历史。你知道以色列国的历史从出埃及开始，从一个民族然后慢慢建立了一个国家，他们离开埃及，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就记载他们如何进入今天的巴勒斯坦，当时叫做迦南地，然后在那边他们开始占领了土地，建立了国家。然后从扫罗王开始正式有了君王，从扫罗然后大卫，一直到这个王朝，然后分为南北国，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北国公元前712年的时候就灭亡了，亚述帝国把他们所剩下的人通通俘虏到各地各方，因此被称为失落的十个支派，这个十支派的人再也就没有回来了。南国有另外两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跟便雅悯。当然在北国灭亡的时候，北国有很多难民也逃到南边，所以严格说起来十个支派不是完全失落了，十个支派有很多的人其实融入了南国犹大国的血统。今天我们称为犹太人的其实就是指犹大，所以 Jews 这个犹太人的意思就是 Judah 犹大国。那犹大国不是只有十二个支派当中的犹大支派，实际上包含的便雅悯支派，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使徒保罗本身就是便雅悯人，他不是犹大支派的，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但是除了这两个支派以外，还有其他十个支派的人，虽然人数不多，从北国逃亡到南国，得知到公元586年这个国家也灭亡了。所以当谈到以斯拉记的时候，我们稍微要回顾一下整个犹大国的以色列跟犹大国的历史。所以虽然这个国家是586年的时候正式灭亡的，可是远在这个之前20年，就是公元前605年606年这个时候，犹大国就有第一次战败被俘虏的记录。在那一次的被俘虏当中，人数不多，主要都是皇亲国戚，那么包括但以理。所以但以理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可以知道他是犹大的贵族，那么他是犹大支派的人，也是犹太国里面的贵族。他被俘虏了，然后到了593年第二次耶路撒冷被攻破，第二次又有一批犹太人被俘虏，那时候先知以西结那个时候是被俘虏的。真正的灭亡又过了一段时间，586年犹大国灭亡了，于是所有的犹太人就被俘虏到巴比伦帝国。那么那时候不但犹大国灭亡，而且整个圣城被毁，圣殿也被毁灭。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正式的犹大国的历史就等于结束了，也就所谓的被掳时期的开始。在历史书当中有三本是讲到被掳之后的历史，从中间呢，一个是以斯帖，一个是以斯拉，还有一个尼希米记。事实上我们的圣经上是排以斯拉、尼希米和以斯帖记，照时间上来说是倒过来的，是以斯拉、以斯帖、以斯拉和尼希米。尼希米记是最后一本历史书，以斯帖的历史反而在以斯拉之前而不是之后。总而言之，586年犹大国灭亡了，可是不到50年巴比伦国灭亡了，波斯取代了巴比伦帝国。但是两年之后，波斯王古列不是第一个波斯王，第一个波斯王反而是大力乌。波斯王古列下诏允许犹太人归国，那当时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以斯拉记里面最后第二章，你会看到总共回去的人大概有四万多人。那他们回去的时候是536年，离但以理被俘虏的时候差不多刚好70年，待会我们看到那段圣经。然后回去就是目的主要是要重建圣殿，但是刚开始做了几年，大概不到4年的时间，一些初步的工作开始进行，然后呢受到一些阻碍，于是工作就暂停，一停就停了16年。但是终究在回国的20年之后，公元516年，公元前516年，在所罗巴伯的领导之下，圣殿重建完成。圣殿重建完成的时候，离犹大国毁灭也是圣殿的毁灭的日子整整70年。 所以这边有两个七十年的预言的应验，一个预言是谈到他们被掳七十年回归，那这个被掳回归是从但以理被掳算起了，公元前605-606年一直到公元前536年回归。第二个七十年的应验就是在圣殿的被毁和圣殿的重建，这边也整整是七十年。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这个以斯拉记这样开始了。当然我们会以后整个谈完这个以斯拉记，你会看到以斯拉这个人的出现是到以斯拉记第七章，这个主角也是这个作者以斯拉才出现。以斯拉是以斯拉记的作者，可是他不是在这个时候回国的，他是在之后公元前458年之后才回归的，也就是第一批犹太人回归之后将近80年以斯拉才回国。但是他是以斯拉记的作者，他不但是以斯拉记的作者，他可能也是根据犹太人的传说列王记历代志上下是他写的，然后以斯拉记当然是他写的，那很可能整个旧约的总编辑是他。在犹太人到今天他们所推崇的所谓历史的英雄人物，排名第一的是摩西，排名第二的是以斯拉。所以令人惊讶的是以斯拉的排行榜居然在大卫之上，摩西之下就是大卫之上。原因为什么以斯拉有这么大的重要性，就是因为他是旧约圣经的编辑，旧约圣经也就是犹太人今天所用的圣经，犹太人是没有新约的，只有这个旧约圣经。那因此如果没有以斯拉，这个经典是没有办法留到今天的，所以他们对以斯拉是非常非常的推崇。以斯拉也是后来的文士，就是抄写圣经的文士的发起人，不但文士是他发起的，犹太人的会堂也很可能是以斯拉一手建立的。所以今天在世界各地都有会堂，都有所谓的拉比，这些所谓的犹太人会堂的拉比就相当于基督教教会里面的牧师是一样。所以因此为什么推崇他，因为今天所有犹太人的拉比祖师爷就是以斯拉。所以也就了解在世界各地的会堂都会想到这个会堂的创始人就是以斯拉。所以这个人是一个特别的人物，不过关于这个人以及他所做的事情，这个人的个性等等，我们到以斯拉记第七章以后你才会看到这个人他所做的一些事情。那以斯拉先回顾了当年第一批犹太人回归的一个状况。第一章第一节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圣殿，你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这些话短短的几句话有很多很重要的地方。第一，如果你手上的圣经不管是不是跟我一样，以斯拉记的前面就是历代志，历代志下，如果你注意往前看的话，历代志下的最后一章就是36章的22节到23节跟以斯拉记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几乎完全一样，事实上几乎是一字不差的一样。那为什么是这样一样呢？他们古代写书的时候不像我们今天，我们今天的印刷版的书你可以每一页然后每一行标点符号，过去的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尤其希伯来文是字母的，当字母没有标点符号的话，整个字一串写下来的话，我们中文的麻烦是读古书的时候古书也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所以这些儒家的学者或者一些老学究，他如果拿一本古书的话，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断句，知道吧？这句子从哪里断，这很重要，因为断句断的不一样的话呢，意思是非常非常不一样。比如说以前讲中国人写诗的，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这是断句怎么断？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但是下雨天留客 游客下雨天，留客天，也可以这样讲嘛啊。下雨了吗？所以留客你就留下来，然后住在我家。但是如果断成不一样的话呢，下雨天留我不留，天留你我不留你，这个断句会非常一样不一样的意思。希伯来文是一个一个字母，因此哪一个字母跟哪一个字放在一块，是这个字还是前一个字后一个字，然后这一行跟下一行，这一节跟下一节，是非常复杂的。更复杂的是，他们如果说这些书整个一串写下来的话呢，你这本书完了没有，下一本书开始了没有，你都不知道。而在旧约的圣经中，历代志上下跟以斯拉记是当成一卷书里面的一部分。犹太人的圣经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摩西五经，他们叫 Torah， Torah 就是摩西五经，从创世纪一直到生命记，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叫做 Torah 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他们叫先知书，先知书其实有前先知跟后先知，前先知书是我们的历史书，后先知书是以赛亚书啦，这个耶利米书，这后先知书。可是前先知书不包括历代志上下，直到列王记下就结束了。后先知书里面有一些先知书不列在里面，但以理书不列在先知书，都列为第三类，叫做著作。这个著作呢，就是从历代志上下开始的，历代志上下，然后接下来就是以斯拉、尼希米，一直这样下去的。那当时他们抄写的时候，也不会说这卷书就这卷书分开了抄，就是一口气抄下去。所以当历代志完了，以斯拉记开始的时候，怎么分别呢？他们的方法就是那一卷书的最后几节跟下一卷书的最初几节重复，那一重复就知道说哦，重复的两次的第一次是第一本书的结束，第二次呢是第二本书的开始。所以因此这是以斯拉记的开始，但是同样的出现在历代志下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两节，对，这两个是一个重复的。但是也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你要知道说什么叫做耶和华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应验这个预言，应验什么东西呢？所以你就要看前面才知道，历代志下三十六章二十一节，因为二十二节开始跟这么第一节完全一样，前面一节是什么？前面一节历代志下三十六章二十一节说，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受安息，只满了七十年，七十年。所以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当古列王元年的时候刚好满了七十年，这个预言要应验了。为了应验，所以就在那一年，古列王元年的那一年，神为了应验，所以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让他下了这个圣旨，然后要以色列回去重建圣殿。所以这个跟历代志下有点关系的，而且有个七十年的这个应验。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古列这个君王，事实上在历史还没出现前两年，前两百年，先知以赛亚就曾经提到了这位将来要出现的波斯王古列，这是另外一个预言。在以赛亚的这个先知书里面有很多关于这个将来的预言，那其中有一个特别是非常稀奇的，关于这位波斯王古列。而这位波斯王古列是远在以赛亚之后，要两百年之后才会出现的人物，神却已经预言到他，而且称这位波斯王古列为我的仆人。波斯王古列是神的仆人，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任务，就是要重建圣殿。所以如果你翻开先知以赛亚书第四十四章的话，二十八节，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八节，他这边就提到说，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你就看到很稀奇的是，他预言到将来有一个王叫做古列，这位古列不但要建造耶路撒冷，而且要立稳圣殿的根基。古列王不是犹太人，他为什么要去建造犹太人的圣殿呢？就是很稀奇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个预言。四十五章第一节说， 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可是我们必须了解，耶和华这位所谓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不是以色列的神而已，他是普世的王，他是世界的王，世界在他的手中，世界的历史在他的手中。所以他这边说，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你不知道我，我招你。为什么？为的是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为了他的仆人雅各，他提名呼召了这位波斯王古列，而且他说会让列国降服在他的面前。你知道在历史当中有几个国家，他们的权势非常非常大，范围非常非常大。以中国人来讲，我想没有一个会忘掉蒙古。当蒙古帝国开始的时候，从东边几乎一直到今天西伯利亚的最东边，就是蒙古他们本来的地方，从这个太平洋这一岸开始，一直往西到哪里呢？到今天的莫斯科。整个俄罗斯包括这个乌克兰这些地方都是他的。然后他往南的话，当然除了统治过中国以外，今天的伊朗、伊拉克，连沙特阿拉伯都在他统治之内。他只差了那么一点点，历史上一个很有趣的转折，不然他就到了巴勒斯坦。到了巴勒斯坦，北非、埃及全部是他的，不知道为什么，总而言之就卡在那里没过去。但是那个版图之大，你简直都无法想象。那么当然亚历山大这位希腊帝王也曾经是一个威震天下的君王，东边一直打到印度的恒河，然后西边从他的家乡马其顿开始，从希腊半岛一直到几乎到印度，也是个非常庞大的希腊帝国，而且整个地中海沿岸全部是希腊帝国的。波斯帝国也曾经是威震天下的一个帝国，东边同样它可以一直到印度恒河，甚至还过了一点点。然后西边的话，波斯帝国曾经一直打到北非的埃及，都被波斯帝国打败。所以波斯帝国的版图曾经是整个地中海大半都是他的，到东边一直到印度。但是整个的过程中，圣经上所说的是，是我使列国降服在他的面前，我要使列王在他面前好像俯伏，然后每一个国家的城门好像是敞开的，就等于说他每一次进攻的时候，那个门好像就是没关着的，随便他进来了。神用这样的方式来呼召他，提名提到他。然后在45章的第13节又说，我凭公义兴起古列，又要修直他一切的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非常特别的，神在200年以前就提到说，将来因为在以赛亚书已经提到以色列国的灭亡，提到以色列国犹大国的灭亡，提到巴比伦的兴起，但是也提到巴比伦的毁灭。然后巴比伦毁灭之后，他就提到说，我要呼召一个人叫做古列，他会让被掳的犹太人回去，他会重建我的城，重建我的圣殿，但是不是为公价，不是为赏赐。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可能成为一个背景，为什么古列王会下诏，然后有这样一个圣旨。那当然除了先知以赛亚以外，在古列王的同时还有一个先知，那就是但以理。先知但以理在古列王的时代的时候，他还在那个巴比伦，巴比伦帝国灭亡以后，他甚至服侍过波斯王，所以在波斯王大力乌的时候，他是他最重要的大臣之一。那个时候的但以理可能年纪在80多岁了，他被掳的时候很可能是17、18岁的年龄。70年之后，如果18岁被掳，70年他就是88岁了，将近90岁的老头了。可是他在波斯王的时间， 他仍然在世。事实上从但以理书上所写的，他至少活到古列王第三年。所以古列王的时候但以理还存在，那因此但以理对于古列王下诏让犹太人回国很可能也有一个关键性的影响。所以但以理什么时候被俘虏呢？我们看先知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一章就提到他被俘的时期是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的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的时候，然后带走了一些人，那带走的人当中就包括但以理还有三个朋友，这些都是皇亲国戚。因为第三节是说他要从以色列人的宗室贵胄当中带走一些人，那但以理是被带走的，所以他是皇亲国戚。然后你看到了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一节，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又提到一个耶利米的预言70年为满。当然但以理所读的可能不是历代志，他读的是耶利米书，耶利米本身写的这个预言书他读到了。你可以想象这位年老的80多岁的但以理，他已经在异乡他国寄居了70年之久，而他是第一个见证人，就是他当年就是离开犹大国被掳的，而他眼睁睁就看着70年满了。70年满的时候，所以他心里就有一个祷告，心里会有一个感动，今天是不是我可以回家的时候了，或者即使不是我可以回家了，是我的同胞可以回乡的时候了。所以因此第三节他就提到这位但以理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年老的已经将近90岁的但以理，他读到另外一位先知耶利米的预言，70年之后犹太人可以回归，而现在就是70年满的时候，所以他的心情非常的激动，他向神进食祈祷。我们没有任何的证据可以证明但以理真的回到了他的故乡，可能但以理没有回去，他就死在波斯。但是当他受激动他祷告进食祈求的时候，我也深信以他的地位他是有机会接触到这位古列王的。因为到10章1节你就看到波斯王古列第三年的时候但以理看见的预象，所以我就说但以理至少活到古列王第三年，而古列王元年的时候他就已经下令犹太人回归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没有直接的说，但我深信但以理这个人，但以理的祷告，一切的一切都构成了这个背景，就是以斯拉记第一章所说的这位古列王，耶和华激动他的心以至于他下了这个圣旨。所以从这个来讲我们必须从这个事情有一个学习，整个世界的历史其实是在神的手中。有人说世界历史好像是一个巨轮，一个轮子，这个轮子往哪边转，这个历史往哪边发展，固然整个历史当中世界的列强，世界的发生的局势，有些人说无法预测，当然我们也没办法预测下礼拜二选完以后，下礼拜二对美国到底谁当总统，很多事情你无法预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那都在神的手中，只要他往东转就往东转，往西转就往西转，一切都在神的手中。那基督徒能做什么？就好像但以理一样，当他进食祈祷在神面前恳求的时候，神就开始产生行动了。而这个行动的对象不一定是所谓信主的人，所谓的认识主的人，刚好不一样。古列王不认识神，但神就可以让他为神做一件事情，结果古列王被神所激动，就下了一个圣旨说犹太人回去，你要为我的缘故，为古列王的缘故，然后为这位普天下的神，而且他还居然说只有他是神，这位以色列的神的殿为他建一个圣殿。所以整个历史是在神的手中，所以不要管这个历史怎么样的发展， 你都要记得，神是全地的主，只有他能够让事情或者历史转到一个方向是人所无法预测得到的。所以他像了一个圣子，而且他称这位神为耶和华天上的神，他也说是这位神把天下万国赐给我，赐给他。当然有一个可能性是，当他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正如先知这个以赛亚所写的，这是在他之前200年就有了，所以很可能但以理的时代他不但读到了更晚一点的先知，那就是耶利米。耶利米的先知跟但以理是有重叠的，因为耶利米一直活到什么时候，一直活到整个耶路撒冷被毁，犹大国被毁的时候，所以耶利米跟但以理是同个时代的人物。以赛亚是比他早200年的时候，所以但以理会读到耶利米的先知书，难道他不会读到以赛亚的吗？我相信他会读到以赛亚的，也说不定他就把以赛亚的书就拿给古列，古列王，你还没出生了，200年前你的事已经写在这儿了，你要不看看先知告诉你说什么呢？所以我相信古列王说，神把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圣殿，神怎么嘱咐他的？一种想象就是在梦里面啊，某天古列王做梦，然后神就显现了，古列啊，我是耶和华，你要为我去建个圣殿啊，有可能，但可能也不需要，只要把以赛亚书摊开在他的面前，我相信古列王眼睛会瞪得大大的啊，我都还没出来200年前就有这么一件事。据说希腊王亚历山大他的军队从马其顿一直打到巴勒斯坦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打败波斯呢，已经到了巴勒斯坦，已经进入圣殿的时候，进入犹太人的那个圣殿的时候，那时候圣殿在以斯拉记所说的已经重建完成了，亚历山大没有碰圣殿一下子，没有把它毁了，而且容许犹太人继续按照他们的规矩送去献祭，因为就有人拿但以理书，但以理书有预言将来波斯的毁灭，波斯的毁灭毁在哪里？毁在一个希腊的王手下，只是没有写说那个人叫做亚历山大而已，但是提到一个王，那是希腊的王，他把这个在那个但以理书的预言里面把这个波斯王比方为一个绵羊，两只脚的绵羊，然后呢说从西方出现了一只王，一个王，那是希腊，那是一个独角的山羊，那这个山羊跟绵羊相斗，把这两个脚都折断了，怎么之类的。这是先知但以理预言到将来国家的发展，世界局势的发展。那么根据历史上的说法是，当时犹太人在圣殿中的一些大祭司就把但以理书呈现给亚历山大，请他自己看，哎，关于你的事情。那你知道但以理是什么时候？公元前500多年的时候，因为但以理的时代最后他死的时候就是波斯王开始的时候，公元前536年嘛，所以那个是亚历山大之前200年，你的事200年前在先知但以理的书上已经写到了。所以根据历史的传说，犹太人的历史上的说法是，因为亚历山大看到了但以理书，所以他就放过耶路撒冷，放过圣殿，因为他说你们的神居然会提到我。所以因此在亚历山大他对犹太人有个特别的一个宽容，是因为这个背景。那你可以理解到类似的情况可能出现在先知但以理，当他把以赛亚书这位先知的书呈现在他的面前的话，就会让古列说出这样的话来，这位耶和华天上的神是把天下万国赐给我，他也嘱咐我。什么叫嘱咐我？就我们刚刚所念的以赛亚书，我呼召你，呼召你的目的就是要为我重建圣城，重建圣殿。所以他说这位神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圣殿，然后他就呼吁他们说，你们中间凡做他指明的，你们都可以上到犹大的耶路撒冷，在那里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然后他吩咐说，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在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 就所有被俘虏的犹太人，你们都要用这个金钱来奉献，然后你愿意回去的你们也可以回去。所以这个呼吁其实正如摩西在建这个会幕的时候也曾经向百姓提出这样一个类似的呼求，要他们甘心乐意的奉献。所罗门王建殿的时候也鼓励群众甘心乐意的奉献，现在却是一个外邦的君王鼓励要以色列犹太人他们甘心乐意的用金钱财物牲畜来为这个重建圣殿的事情甘心献上礼物。那第五节开始这边就提到说，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这边就特别提到两个支派，我就说犹大和便雅悯。为什么只提到这两个？就是我所说的南北国分裂之后只有犹大和便雅悯支派算是属于南国犹大国的，其他十个支派都算北国的。所以因此传统上的说法犹大国的人就是只有犹太支派的犹大支派的跟便雅悯支派的，但是我已经说明了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其他的十个支派并非完全失落，大部分被亚述帝国分散以后就不知所踪了，但是并不是全部，并不是全部，他们仍然留在南国犹大国的里面，而且跟南国犹大国的人可能产生一个怎么讲，他们的后裔里面有这种血统的一种在一起，他们不是那么样严格的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彼此不相通婚的，相反他们可以彼此互相通婚的，但是通常还是用犹大和便雅悯来代表南国。那利未人是另外一个支派，他们是专门做祭司，还有一些人是专门服侍圣殿的事情，所以利未是属于另外一个支派。那利未支派在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几乎通通到了南国犹大去了，因为在南北国分裂的时候北国的第一个君王耶罗波安呢，他不按照原来的规矩，原来的规矩是只有利未人可以服侍圣殿的事情，也只有利未人当中摩西的哥哥亚伦的后裔可以做祭司的，这是世袭的。耶罗波安没有照这个规矩，他随便谁要做或者射谁，他高兴射谁就射谁，所以因此呢你从今天的角度就是那些利未人就下岗了，失业了，然后呢就到南国找工作，因为圣殿在耶路撒冷嘛。所以本来耶稣亚的时代分土地的时候是把利未人分成48座城，12个支派，12个地方，每一个支派有4座城是利未人的城，是分散在全国的。可到耶路波安的时候呢，可能绝大多数的利未人通通到了南国来了，就没有住在自己分配的城里了，就到了南国来了。所以利未支派后来通通大部分都是在今天的南国。所以这些人利未人犹大支派的人耶利米支派的人这些所有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从这话听起来好像他们都要去，可事实上并没有，因为只有4万多人去了。犹太人只剩下4万多人吗？肯定不是的，被掳了那么多年然后生儿养女，犹太人可能绝对不止那么少啊，不止那么少。那么我们不知道这个比例是多少，1/10的人回去了，1/5的或者1/20的人回去了，总而言之只有一部分人可以回去了。那这些回去的人也是一样，又一次提到被神激动他的心，第一次是神激动鼓励，第二次是激动这些要回去的犹太人，那没有回去的人呢就没有被激动，心如止水。没有被激动什么意思？日子过得好好的，因为的确虽然寄居在国外已经那么多年了，不过呢房地产也买了，投资也还不错，生儿养女，然后孩子可能连这个希伯来文也不会念了，可能满口的波斯文，那再回去连根拔起，除非你受了激动，否则的话用脑筋想想的人大家都不会去的。所以会去的人大家都是被激动到，不管你理性的判断是什么，觉得无论如何要回去。所以诗篇126篇里面好像是形容那些人那种心情， 诗篇126篇第一第二节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嬉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真的，如果你想象你就是犹太人，离乡背井，然后在外国人的地方可能常常受欺压，常常有很多的难处的时候，今天说你可以回去了，回到你的故乡，回到你的祖国去了，你会觉得像做梦一样。除非你已经在你自己另外一个新的地方已经日子太舒服了，舒服到一个地步你已经忘掉了你的家乡，忘到你的故乡了，忘掉你的故国了，那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回去又怎么了，重新开始吗？而且你要知道，耶路撒冷在被毁了，然后人被迁走以后，整个那个地方耶利米称它为什么呢？要使这个土地得安息，但是等于同一个字是什么？地土荒凉。安息就是土地不耕作了，70年不耕作了，那样的土地能耕作吗？今天你要怎么去重新开始呢？所以土地休息了70年，可是就是70年的荒凉。好，这块地给你了，你重新开始在那边耕作的话，谈何容易？一无所有，你要回去吗？所以除非你被神激动了，否则你会不容易回去的。但是如果有机会你回去的时候，如果你所想到的是，就是神给我们一个独特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回去。所以我曾经看过那个电影，那个电影叫《出埃及记》。不过《出埃及记》不是讲摩西的出埃及，那个电影是在讲1947年以色列独立，然后那些犹太人的难民刚刚逃过希特勒的集中营的，然后从俄国的，从东欧的，从德国的，从奥地利的，从波兰的，各地各方的人，听说联合国准许他们可以回到故乡的时候，他们坐着船在独立的前夕，几十条船就在以色列外海等着。那当那些人听说可以回去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的心情是什么。他们有人哭有人笑，他们满口嬉笑满口欢呼。外国人就说，神为以色列人做了大事，国家已经灭亡2500年了，他们居然还可以回到自己的故乡重建他们的国家，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神为他们做了大事。而对那些犹太人来讲呢，当然那时候的犹太人很多想要回去，原因是经过2次大战，600万人死在集中营当中，对犹太人而言是觉得够了，我们在那些异族人的手下受欺压到这个地步，现在有个机会可以回去，不管我们所面对的是怎么样一个荒漠一无所有的地方，他们觉得说我们要回去，我们要回去。所以在电影上看见的话呢，我可以深深的体会到，就是那些人离开自己的家乡，你想想看，那些人大多数99%的那些回去的犹太人，不要说他们没有见过以色列，他们离开自己的家乡可能是1000年，可能是2000年，可能是2500年。家乡故乡这个名词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只是一个想象中的名词。他们不是离开了20年，不是离开了50年，是离开了2000多年。这个时候犹太人只不过离开故乡，最长的像但以理离开了70年，有些可能只离开50来年。如果他是公元这个586灭亡的时候才被掳的，然后到这个时候也不过才50年可以回去，说远也不算太远。当然也有些人要回去的人可能是年轻一点的，他甚至是在巴比伦波斯就是外邦的地方出生的，他是没有见过他自己的故乡。神激动了一些人，他们起来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我相信这些回去的人不是因为在外邦没有什么工作的机会，没有发财的机会，是不是回到耶路撒冷更容易安居乐业？恰恰相反，去耶路撒冷没有办法安居乐业，因为那曾经是个荒凉的土地， 到今天还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情况。所以如果你看到以斯拉记，大家往下看到尼希米记，你就知道为什么比以斯拉更晚一点的尼希米要重建圣城，因为他听到的消息是回去的犹太人经过90年之后仍然是遭大难受凌辱。那当年回去的人心里没有这个打算吗？没有这个预备吗？我相信有。回去不是幸福快乐日子等在前面，相反的是一个艰苦的日子。那为什么要回去？就是为了一件事情，重建圣殿。如果不是为了重建圣殿，干嘛从根拔起又要再回到那边从头开始呢？所以难怪被神激动的人都回去了，没有被神激动的继续做生意吧，继续过着快乐的日子吧。那些只看见自己需要的人会继续住在他们所寄居的地方继续做生意。今天的犹太人是以做生意精明撑住的，因为什么？寄居他乡通常是没有土地的，所以他们不再做农业了，也不太容易做工业了，那时候没有工业，那唯一的就是贸易。所以寄居他乡的犹太人到今天是以精明做生意出名的。全世界只有一种人可以赚犹太人的钱，那就是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尤其华侨也是常常寄居别人的地方，也是很会做生意的。所以呢，犹太人碰到中国人大概有的拼的。那我们一样，我们的华侨在外侨基地有些人住了很久很久以后，对于所谓中国只是一个遥远的名词。很多的华侨经过300年400年以后，中国对他们而言只是一个父母他们提到的一个名词而已，不是他的家乡。当然今年不同嘛，今年有生意可做，所以可能他会去中国一趟学学中文。所以你可以想象为什么只有那么少的40000多犹太人回去重建圣殿，就是因为没有其他的原因可以吸引他们回去。那些回去的人都是因为神激动他们的心，为了要去见到圣殿的人，他们才会激动，他们才会起来的。如果你的心不是为了圣殿，如果你头脑够冷静的话呢，你是怎么样讲你也不会回耶路撒冷去，那边有什么等着你？你有国家，这属于波斯国统治下的一个小小的部分，它甚至不是个独立的一个省，然后是属于叙利亚省在管。然后呢荒凉，然后土匪强盗很多，土地很难耕种，这一切等他们的都是一大堆的困难。所以只有少数的被神激动的人他们回去了，但是这些回去的人就成为神所祝福的。这些回去的人就是到耶稣的时代，那时候他所遇见的他生活时代的那些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就是当时以斯拉记所说回去的人，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他们延续下来，就是耶稣时代的那些犹太人，就是被掳归回的犹太人。那没有被掳归回的犹太人，没有归回的犹太人到哪里去了？有一些寄居在他们的地方，但也有一些像到了开封的犹太人一样。犹太人一向是能够保存他们的文化宗教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到2000多年后当犹太人复国的时候，他们还可以清清楚楚地找出来谁是犹太人。以色列政府到今天他们的宪法规定，你要证明你是犹太人然后拿到以色列公民权，首先你证明你的祖先时代都是犹太人，拿出你的家谱来，所以他保留了完整的家谱，每一个人可以知道他的祖先是谁。可是好像犹太人到了中国就不行了，就被中国同化掉了，所以开封的犹太人慢慢的慢慢就消失掉了。那有些消失的意思就是说通婚啦，文化上的认同啦，等等等等就消失掉了。但我也相信不是只有在中国开封的犹太人消失掉了，但还有很多其他地方犹太人也同样的消失掉了。那还有一些犹太人就跟失落的十个支派一样，从历史中不知所踪。当他们愿意为神的缘故建造圣殿，为神的缘故好像为神残留余种，然后持守这个信仰的时候，这些人就在历史上留下来了。 当他们只想到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即使还有还有也是这样的犹太人的，可是好像在神的面前来看，他们几乎等于就不再存在了。所以这些没有回归的犹太人好像就不再成为整个从神的角度来看历史的焦点。所以这些人回去了，当然也有可能有些人没有马上回去，他们回去也不是一次都能回去了，陆陆续续陆陆续续陆陆续续回去了。所以到耶稣的时代，你知道加利利省，耶稣时代的加利利省就加利利海的附近，那个地方是格外的保守的，犹太人远比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还要保守，而那个地方一向就是从巴比伦回归犹太人所住的地方。因为从道路交通来讲的话，从巴比伦回来的人一定从两河流域往上，到当年亚伯兰出乌尔到迦南地以前，一定经过一个地方叫哈兰，那个是两河流域的快末端的地方，然后从那边再转向西南，然后就从今天的所谓的叙利亚，然后大马士革，然后一直往南就进入迦南地。所以当他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一定经过加利利。所以加利利这个地方一向是历年来所有巴比伦回归的犹太人住的地方，那从那个地方才有人往南慢慢到了耶路撒冷或往南，因为耶路撒冷以南的地方叫做犹大的旷野，那边人不多，那边也不适合耕作，适合耕作的是加利利平原。所以加利利是一向是从这个巴比伦回归的人所住的地方，所以也并不是只有以斯拉记这边所谓的回归，前前后后许多的犹太人陆陆续续回归的时候，很多都定居在加利利这个地方。但是总是我强调的是说，从神的角度来说，那些贪爱世界以至于不愿意回归的，他既然不愿意回归的话，通常他也不太会那么样持守自己的种族文化宗教这一切，因此很自然而然的他慢慢就同化，很自然而然的这些犹太人就从历史上消失了，你找不到犹太人。那相反的，你愿意持守这个信仰的话呢，他们到今天他们还被称为犹太人，他们还有一个很清楚的文化的宗教的各方面的认同。因此这些人回去了，那其他的人包括他们自己也有别的人视为的人，就拿银器金器等等就奉献，然后甘心献的礼物，然后古列王也把在王宫的里面原来从巴比伦王时代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把他所有俘虏来的圣殿中原来的金器银器所有的器皿通通拿出来，通通请他们带回去，全部交回。然后第二章的后面就提到他们总共的奉献相当多，在第二章的68节就提到他们奉献的钱有多少呢，他们总共捐进来的钱，金子有61000达利克，银子5000米拿等等，那这个是波斯时代的那种计量衡的单位，那你折算成今天的单位来算的话呢，他们总共的奉献是金子有500公斤半吨，银子呢2800公斤2.8吨，以换算今天的金额1000万美金。可是你不要记得不要忘记只有回去40000个人，当然也有可能没有回去的人也有奉献啊。但总而言之你平摊起来的话呢还相当不少钱，相当不少，你今天的币值来说250美金，如果我们一个人一年赚个5万美金，捐个250块美金问题不大，那时候可没有人一年赚5万美金的，何况回归的犹太人，何况在人家寄居了50-60年的人，那是犹太人50年能够发大财吗？我想大概不至于吧。如果他在波斯住了500年，有可能成为大财主，50年我想大多数的都是仅仅糊口而已，每个人要奉献这样大笔钱，最后凑成了这样一大笔的数字为了建圣殿，那也表示他们甘心乐意的奉献真的是超过他们能力的奉献，真的是几乎是全部摆上的奉献，你才有这样的一个奉献。所以这个奉献额是相当可观的，相当可观的。有一次我去中国某个地方去做培训工作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培训有一个楼一个房子，那现在房子拆掉了， 当时那个房子我看了一下，当然 以海外的标准不会说太好太豪华，但看到那个房子，然后也知道那个教会的情形，然后也问他们教会你们建这个培训中心啊，有没有别的教会的支持，因为那个教会多少人呢，跟我们差不多100多，不超过150个人，而且是在农村，所以农村他们收入不高的。他说我们建这个培训中心是完全我们单独一个教会建的。我说就你们这100多个人，对，有别人奉献吗？没有。多少钱？30万人民币。30万人民币，你不过150个人，尤其还夫妻，我点人头一算，几乎每个人要奉献多少钱？30万除100多个人，几乎一个人是奉献2000块人民币。2000块人民币，以农村来讲，很可能是一年全部收入，你不吃不喝不用2000块。我说你们可以奉献这么多盖这个房子啊？是啊，那你们怎么收奉献呢？他说蛮多弟兄姊妹就把他的存折就丢下去了，整个存折就丢下去了，他不是什么十分之一啊，算来算去的，那我们在海外还要算什么缴税以前呢、啊？缴税以后啊，十分之一，那缴税前十分之一呢？他缴了税又再付十分之一呢？他们在中国大陆根本就没有什么缴税不缴税的那种规矩，也没有可以减税的，就他们说很多弟兄姊妹就是把自己的存折就丢进奉献箱了，就把它盖起来了。我真的是很受感动，就是说他们一个培训中心不是为自己的，是为全国各地的来做培训以后的传道人，却有这样一个心胸，然后有用这样的奉献，我真的是觉得我们自叹不如。海外的教会经济上富裕多了，我们没有人这样奉献，有谁把自己的存折丢到奉献箱里去了？而他们不是一个人这样做，他说他们很多弟兄姊妹就是把整个存折都丢进去了，就这样子盖出一个以当地农村来说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培训中心的一个房子，3层楼。所以我可以想象当时的犹太人去建圣殿的时候那种的心情，那种的心智，他们受激动愿意离开在波斯这个地方，好像好不容易几十年慢慢慢慢建立起了一点点的家业事业基础，重新开始回到耶路撒冷去。同时不但人回去了，我想他们大概也就是全部奉献了，为了建圣殿全部摆上，否则的话就凭那4万多个人能够奉献出500公斤的金子，2800公斤的银子，还要加上其他的零零碎碎，什么这个器皿啊，银的盘子金的盘子，那种东西不知道多少。实在是看见这些回去的人他们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第二章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提一下，第二章因为提到很多的人名啊、数字啊等等，某某人回去了，某某人回去了，然后提到一些各个不同的家族，哪些人回去，哪些人回去了。所以基本上这一大串的名单的里面，不但在以斯拉记第二章有提到，在尼希米记第七章有一个类似的一个记载。那么当然人数的数字上可能约略有点出入，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那么当然在以斯拉记的第二章的第二节是有提到几个蛮熟悉的名字，譬如说他也提到了尼希米，第二章第二节，然后也提到一个莫迪改，尼希米就是尼希米记那个尼希米，但是名字是一样的，不是同一个人，因为尼希米比这个晚了90年，所以不是同一个尼希米，只是同一个名字的时候。那还有一个莫迪改，莫迪改是谁呢？如果你记得以斯帖记的话，皇后以斯帖的叔叔就叫做莫迪改，所以这个也不是那个莫迪改，只是同一个名字而已，所以只是看到了会觉得说哦，是不是在讲同一些人，其实并不一定。那么当然他记载了各个支派的各个家族的人，那为什么有些写的那么清楚，尤其像祭司写得很清楚，因为他们后来要担任 圣殿的献祭的工作，或者在圣殿中服侍的立位人，他都要搞清楚你是不是真正出生于这样一个背景的，除非他们有这种家谱，否则的话是不能够在圣殿中来祭祀的。所以在第二章第62节就提到了祭司中有一些人 六十二节说，有三家的人在族谱里面寻找，查询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所以你知道这个祭司的职任很重要，所以他确定你的家谱。那么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背景。不过附带讲一件小事情跟这个有点关系的，万一你家谱丢了怎么办？你要做祭司。现在据说科学上有一个办法，祭司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那个名字就叫做 Cohen， 犹太人最普遍的姓之一叫做 Cohen， C-O-H-E-N Cohen。 克林顿总统时代的国防部的就叫做 Cohen， 姓 Cohen 的都是祭司家族的，你的 Cohen 就是祭司的意思，他一定是亚伦的后代。当然说哎，只姓 Cohen 就算吗？当然不能算，验血，现在可以验血，血液里面他们已经找出一个基因可以证明你的家谱，那叫做 Cohen 基因。因为他们查过所有的 Cohen 的人的基因啊，血液基因里面，因为你知道这个基因的遗传下来的时候有一个基因是跟父系的，只要你父亲有某种的东西的话，他的基因里面 DNA 里面有一段。那因此他们发现所有姓 Cohen 的人有 50% 以上有一段基因都是完全雷同的，他把那个基因就叫做 Cohen 基因。这是目前我所知道少数唯一能够确定你的父亲这一系，你可以追溯到千年以上，只要你这个基因你确认你的祖先一定是同一个来源。那么别的因为混血啦等等，所以可能不容易。比如说姓庄的有没有姓庄的基因呢？庄子的基因是什么呢？目前我没听说可以找到这个，但是唯一全世界可以找到的就是 Cohen 这个祭司家族的基因。所以我不知道以色列宪法会不会修改一下，如果说验血验出有 Cohen 基因的，好吧，就给你一个以色列公民权，因为证明你的父亲这一系列很可能是 Cohen， 很可能是个祭司。不过以色列宪法又规定，爸爸是犹太人，儿子不一定算犹太人，妈妈是犹太人，儿子可以算犹太人。所以你爸爸祖先八代是 Cohen 还是不行，你妈要是犹太人才是。那这也是很奇怪，为什么是要根据妈呢？因为的确根据现在的研究也是发现有共同的问题，妈姓什么孩子就姓什么，爸爸姓什么儿女不一定跟爸的，都是跟妈的，懂我意思吗？妈妈是犹太人，爸爸是希腊人，孩子的信仰会跟妈不跟爸的。提摩太就是这样，提摩太的妈是犹太人，爸爸是希腊人，就是爸爸是谁不知道，干嘛不知道，只知道妈妈罗伊，所以他是跟妈妈这边的。不但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我也读过一篇文章，爸爸是天主教徒，妈妈是基督教信路德宗的，孩子呢都是路德宗的，没有一个跟天主教的。所以爸爸姓什么不重要，妈妈重要。所以以色列干脆写在宪法里了，妈妈是犹太人，你的儿女可以得公民权，爸爸是犹太人，妈妈不是犹太人，你不能得公民权。所以证明你爸爸是有祭司家族的 Cohen 基因的话呢，你未必拿到公民权，只是能够证明你的祖先是有这个好像祭司亚伦后代的一个记号在这里。那么因此科学上曾经发现在东非的坦桑尼亚有好几万的黑人，他们是有 Cohen 基因的，所以这几万人以色列政府通通给他们以色列公民权。他们大概是一两千年以前从以色列或从什么地方搬到东非，然后跟当地人的混血，以至于全黑了，头发都卷了，你怎么看都看不出犹太人的血统。我不知道有哪几个鼻子是鹰钩鼻的，不然连鼻子都塌掉了，我看皮黑了，头卷了，鼻子塌了，但是血液还是证明他们是有 Cohen 基因的。所以以色列政府是依据这个，不是依据家谱就给他们公民权了，这是很少数的特例。因此在有这个背景就会了解大概以斯拉记还有尼西米记里面后来也有提到这个祭司的家族，然后血统的问题啦，通婚的问题等等， 都变成在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当中的一个好像蛮重大的问题似的啊。那么这个在以后我们继续看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的时候你会了解，但是这个的背景就在于不是一个种族问题而已，是一个种族问题，可种族问题的背后问题是一个宗教问题。你作为一个祭司要教导神的话语，要敬拜神的人，你自己在信仰上必须是纯正的。所以当时来讲以血统的纯正来代表信仰的纯正，所以他们对祭司的家谱是格外的认真，绝不放松，有这个背景。因为在种族上血统上的混杂就等于宗教上的混杂，而一般的人宗教混杂当然是严重的，而祭司宗教上的混杂，那你怎么有资格成为祭司献祭，怎么有资格教导百姓去认识神敬拜神呢？所以因此家谱，因此这个婚姻上的 纯洁的问题就成为一个在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时代非常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一直延伸到耶稣的时代的时候，这个血统问题仍然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也就是因此犹太人排斥撒玛利亚人，种种种种的背景都跟他们那个时代被掳归回，然后经历到被掳之前因为宗教混杂种种的问题带来的拜偶像的罪等等等等，所以这些过去惨痛的历史就成为他们之后好像在这方面格外的严谨。但这个是有一个背景，是有一个道理存在的。所以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和第二章让我们看见一些犹太人他们在圣灵的感动带领之下，他们愿意放弃所有的一切回到故乡，回到自己的故土重新再开始。那他们那种的心成为被神所悦纳，这些回归的犹太人他们也就成为后来能够存留这个信仰纯正的一批的一个根源的开始。盼望我们能够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一些我们可以应用到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信仰中的一些教训。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看见在公元前500多年这些犹太人当他们被掳，然后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回到故乡，不仅是回到故乡，乃是为你的名愿意重建圣殿的时候，主实在看见这些人他们是如何尽心尽力的摆上。主求你也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智，愿意在你的面前愿意为主的缘故不看世上所有的，而不是只是看重我们自己在生活上所享受的或者是能够夺取我们眼目的东西，相反的是以神的国为念，以你的教会为念。主求你来带领我们，谢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对我们说话，决定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